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杯中所行，靠着神树引导我心就你，我主神的火让我和睦你。
今天早晨这一点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借着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亮光，因为我们常常是在黑暗里，我们常常不明白你的话语，常常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因此我们在这里到你的面前来，我们需要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在人的话以外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四福音，我们的对照。那么今天我们要对照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讲到圣诞节的问题啊，圣诞节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要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一节开始读，这个要读多读一点，一直要读到第十八节，好不好？第一节要读到十八节，请你读可以吗？好，可以啊。
当那些日子，凯撒 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犯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好，谢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是唯一记载主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的事情，等等我们还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里说有博士，东方的博士来拜主耶稣，那一个不是圣诞夜的事情，不是。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二章是说到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斯都，那么该撒就是罗马皇帝，这个皇帝叫 Augustine， 他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么怎么报名呢？那就是要第三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去，就要回到自己的城里面。那么约瑟他原来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么现在这个命令下来了，他就要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城，因为他是大卫那一族的人，那就是他们是犹大支派的人，犹大支派人，所以他就一定要回到哪里去呢？要回到伯利恒去，他要回到伯利恒去。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一定相信主耶稣不能降生在拿撒勒，因为拿撒勒是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地方，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命令我们相信是神要这个罗马皇帝下的命令啊，这样所以主耶稣就到了伯利恒，就在那一天晚上他就降生了。他降生的时候呢是放在马槽里，第七节，因为什么？客店里没有地方，这里是表示主耶稣来他是不属于这个地上的人，他不属于地的，所以地上没有给他再预备任何地方留给他。同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因为不属于这个地，他是一无所有，在地上是一无所有，从他降生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他降生就没有一个房子给他降生，而是借的一个马槽啊，借的一个马槽。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埋葬那一天，他自己也没有坟墓，连坟墓都是借一个财主的坟墓，对吧？好，感谢主。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不属于这个地上的，他不属于这个地方。但是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就有牧羊的人，他们按照根子看守羊群。这个时间就是说他们可以把羊群放在野外来牧羊，连晚上都可以在野外，这个羊群不要到房子里去，能够在野外。所以在野外他们是按照根子来看守羊群，不是在房子里，就说明那个时候不冷，不冷。所以如果我们说现在的圣诞节是12月25号，这一天是相当冷啊，就是在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这个地方是相当冷。那么我去过耶路撒冷，我去圣地，那是我去的时候是1月份，那是相当的冷，不可能把羊群放在旷野去牧羊，牧羊人也不可能按照根子来看守羊群，在野外不可能。所以现在的12月25不是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天。而且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知道，教会的历史，你去读教会的历史这一本书啊，有很多本。那么这里告诉我们，12月25是罗马人的一个太阳神的节啊。罗马有一个，他们拜一个神叫做太阳神，太阳神是12月25生日。他们认为太阳神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把12月25拿来作为主耶稣的生日了。啊，这个是从外邦学来的，好吗？那么第九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生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里第九节说到主的使者，这个使者是单数的，就是一个天使，是单数的。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原文是受膏的主啊，基督这个字是受膏的主。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呀。所以这个这个婴孩不生在一个家里面，不生在一个 building 里面，而是在马槽里，所以这个牧羊人也觉得很稀奇啊。而且这就是主基督啊。好，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也就是在地上还有一批人是神所喜悦的，或者神他们愿喜悦那归于神的人。那么我们相信这就是主耶稣来救赎的对象了。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认着孩子的话传开了。那么我们看这个牧羊人，这里没有记载他们去拜主耶稣啊，没有，好不好？没有。那么现在啊，这个过圣诞节演话剧，对不对？话剧那里有一个婴孩啊，卧在那里，好像牧羊人就去拜他了，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好，这就是当天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圣诞夜在圣经里的唯一的记载，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也就是牧羊人去看了啊，一个婴孩包着白布。也看见约瑟在哪里，玛利亚在哪里，他们看了，他们就走了。啊，天使告诉他们。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要读的。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 请我们也读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我们请弟兄读哈，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之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猜他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那么这一段圣经不是讲的圣诞夜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演话剧啊都把这个也演上去了。你看这里是怎么讲呢？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所以主耶稣不是婴孩了，现在是个小孩子啊。好，那么小孩子大概有多少岁呢？好，那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十六节，我们请我们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犯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
好，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小孩子，而且是在两岁以里的那个年龄了，好不好？东方的博士他们这个博士原文的意思就是很智慧人，他们也是敬拜神的，所以他们看见那个东方的星啊，那么他们就知道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啊。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有一个生下来第二节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看见他的星，于是他们就走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你看第四节，这个希律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他们是懂得圣经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敬拜啊，有外面的知据。那么他们从哪里知道呢？那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米迦书，旧约的先知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没有几卷，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旧约的米迦书，米迦，就是撒迦利亚的前面，啊，拉宏书的前面，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好吧，找找吧，好。
对，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好，所以这一位掌权的不是一般的人的皇帝，人的皇帝不是他的根源不会从亘古他是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一定是神啊。所以圣经里早就说到这一件事情，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祭司长知道，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只是知知识里知道，他们心里面并没有想到我要去拜主耶稣，没有想到。那么我们看这里记载的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里只说几个博士，不是三个博士，好吧？那么现在啊，就是编成了三个博士，为什么呢？他们就讲，因为后面呢、啊、又献了三个礼物啊。那么第十一节，黄金、乳香、麦药，所以人就想啊，那么一个博士拿一样就最好了，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那么圣经里面是讲几个，没有告诉我们是三个，那么现在我们都把它编成了三个啊，所以这些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好，因此我们从这里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不是圣诞夜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就把路加福音二章、马太二章都合在一起来演话剧了啊，这个就是没有圣经的根据。好，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就从圣经来看。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想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就是关于敬拜主耶稣的启示。他们不是博士去拜吗？这个牧羊人也没有拜。那么至于拜主耶稣，圣经里到底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一个教训呢？第一个，我们看在旧约只能拜神，就是耶和华啊，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这里是说到十条诫的前三条，第一条就是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不，就是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三条啊。第一个，除了神以外不可以别的神，第二个，不能做任何的形象来跪拜，仿佛上天的下地的或者地底下的都不，水中的白物都不可以做。所以应该是说神是没有像的，没有像，这是旧约只能拜耶和华啊。第七节，还不能可以妄称神的名。那么这里有一点我们想在这里也交通，就是第五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十代，爱我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如果你恨神，神就追讨你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世代。如果你是爱神的，就向你发自爱到千代。那么这里是说到三代，或者是四代，神追到他的罪。这里没有说到只追到三代，或者说只追到四代，就是可以到三代，也可以到四代。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父亲有罪恨神，儿子不一定就恨神，你就不能追到他的罪了，不能追到他的罪。所以这里没有一个意思说父亲的罪要归到儿子身上，父亲犯了罪儿子要承担，或者祖父犯了罪孙子要承担，没有这样，不是这个啊。所以他说个三四代，因为可能到第三代还在犯罪，和他的祖父一样，但是第四代就悔改了，那就不能追到第四代了，好不好？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读，第五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节啊。我们先从第五节读到二十节，好吧？
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沾污邻居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唆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以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沾污邻居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沾污邻居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唆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那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必归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好，这里是三代人。第五节是第一代，是祖父。第十节到十一节，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第二代。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是第三代孙子了。在这三代人里面，第一个是好的，祖父是好的。第二个就是恶的， 第三个，因为看见父亲受了神的审判刑罚，他不敢了，害怕了，他也改了，他不这样做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三代，神没有说一定要追讨三代的罪，没有，看到没有，是说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好不好？这是神的律法。所以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因此追讨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意思不是说一定要追讨到四代，可能到第三代他就改了，好不好？好了，那当然就不是追讨他。所以追讨罪是根据你犯了这个罪就追讨你，你没有犯不追讨你。所以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认罪要认祖先的罪，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没有圣经的根据。好，这是我们说到在旧约指拜耶和华啊，我们讲义上举了很多处的圣经，就是拜神。那么在新约我们的敬拜，第一个就是拜父。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要从第23节要读到24节，23节读到24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那这里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只是灵啊。诚实可以翻译自己成真，就是你是很真心的啊。他那个字在原文是真理，就是在灵和真理的里面来拜神。这个用字，23节的这个用字，原文不是用，原文是在里面。24节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用字，原文就是在灵和真的里面来拜他。所以我们今天拜神，我们今天新月，我们要拜父啊，我们要拜父。我们拜父这里告诉我们是在里面拜，不是在外面拜，不是在外面。因此现在有的我们是在外面去拜， 那就不对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新约里面也要我们拜主耶稣，新约里面我们要拜主耶稣。那么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请从35节开始读，读到38节。约翰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好，你看这里拜耶稣，拜耶稣就是拜道成肉身的耶稣，因为当时主耶稣在地上行走啊，那么他人可以拜主耶稣的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人拜他。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人也拜主耶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16节读到17节，就读这两节。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好，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见了主耶稣就拜主耶稣。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就是人可以就拜他。主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有四十天在一起，他们也拜他。那么现在主耶稣又升天了啊！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么升天以后我们拜不拜主耶稣，我们怎么拜法呢？好了，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读到十一节，第五节读到十一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请我们注意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特别请你注意第十节那个因字，因耶稣的名，那个因字在原文不是因，原文是在这个名的里面，是在这个名的里面我们来敬拜他，屈膝就是拜他，在这个名的里面。所以今天主耶稣已经升天了，我们不是要做一个主耶稣的像来拜。所以你看有的出的日历上面有耶稣的像，实际上耶稣的像不是耶稣的像，是画家画的，好吧，画家画的。那么没有要我们去拜一个像，乃是说在他的名里面敬拜，也就是我们经过主耶稣的名来拜主耶稣，或者说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来拜主耶稣。今天是这一个。好，什么叫做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来拜主耶稣呢？因为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这一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没有一个名能够和他相比，他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听见这个名，所有被造的都要下拜。好，那么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名里面，我们都在这个名里面。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这个名就赐给我们了，我们乃是在这个名里面，我们聚会是在这个名里面。好，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请我们读十九节啊，读到二十节，十九节读到二十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了，请你看看奉我的名聚会那个奉字啊，原文的意思是进入他的名里面，进入 N2 进入他的名里面。底下一个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个在字又是在里面，不是在中间，就是在你的里面了、啊。主就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聚会是奉主的名，原文不是奉主的名，是进到主的名里面去聚会。我们是在这个名的里面，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没有一个名可以和它相比。所以中文翻译成奉字就不大贴切了，应该是在这个名的里面，进入这个名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聚会没有第二个名，没有第二个名，只有主耶稣这个名。今天我们有很多布道会都是大的传道人，有名的博士，那么你看那个海报都是，那么是在这个名里面啊。有人就选择只有他讲道我就要去，因为他是博士，他是三个博士，拿了三个博士，那我就要去，这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么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名今天是我们要高举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就是把一个人把他举起来啊，这是我们有的甚至讲这个人是独一的执事，独一的执事，好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好不好？没有第二个，只有主耶稣的名，今天我们在哪里都是高举这个名，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名里面来敬拜主耶稣，在这个名里面我们来敬拜神，而且敬拜是从我们心灵和诚实，就是我们灵里面敬拜，而不着重在外面的敬拜。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要不要跪下祷告，如果你里面感觉应该跪下你就跪下，我该不该进食，那就是你里面感觉该进食你就进食，这里没有一个规定你祷告非跪下不可，没有这个规定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就对了。假如你睡在床上你能够回到灵里面可以，你就在灵里面祷告，这是最重要。我们祷告不在乎时间的多长啊，也不在乎话语的重复，没有这些，那是你只要回到灵里面去，你在灵里面和神相通了，那个敬拜也就完成了，那重要是里面而不是外面。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得救那是因为耶稣的名，所以今天你传福音只是说要人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神，他不能够得救，只信神不能够得救。很多宗教都相信神嘛，他们并没有得救，所以你必须信耶稣这个名，也就是在这个名里面你才能够得救，没有赐下第二个名。那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十六章，请我们读二十四节啊。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啊。这里又是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那个奉字原又是在我的名里面祈求，在他的名里面。所以我们祈求，我们向神祷告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一定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赶鬼也是奉主的名，也是在这个名里面。你看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马可福音
16章17节。
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你看这个奉我的名赶鬼，又是在我的名里面，那个奉字就是在我的名里面。所以我们不是说祷告完了以后赶鬼的时候说一句话奉主耶稣的名就完了，乃是我做这一件事情全部是在他名里面做的，我祷告全部是在他的名里面祷告，做任何事情连我的得救也是在他的名里面啊，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名。因此我们敬拜主耶稣乃是经过他的名来敬拜他，通过他的名敬拜他，或者说在他名的里面来敬拜他。好，那么在天主教是有形象要我们去敬拜的，对不对？那么你看在天主堂里面，我就看见他做一个形象，玛利亚坐在那里，手里抱一个婴孩，背后就站了一个月色，还有一个格子就代表圣灵。好，那么天主教徒很多都在拜，在家里拜，甚至也拜十字架。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做十字架呢？摆在聚会的里面呢，就怕人就想到要去拜这个十字架作为敬拜的对象。所以没有一个任何形象能够我们去要做来拜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圣经里没有这一个教训让我们去拜这个像。好，那么这是对拜主耶稣的这一个问题啊，拜主耶稣的这个问题，圣经里给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这么多。新约我们拜父拜主耶稣，新约没有告诉我们拜圣灵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圣灵是工作的，不是受人敬拜的。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他自己不愿意得荣耀，因为他是来工作。好，下面我们就要说到守日的问题了。圣诞节这个日子不是要守吗？那我们看旧约是怎么讲的，新约又是怎样讲。那请我们读旧约圣经民数记28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民数记28章第1节到第2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活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好，以色列人是要守日期了啊，守日期了。你看第3节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长献的燔祭。第4节早晨献一只，黄昏的时候献一只，你看到没有？这个天天都要献祭，就是守日了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9节，当安息日要献2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安息日也要守啊，以色列人要守。11节，每月朔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7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月朔就是月初也要守，天天守，安息日守，月初也要守。16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15日是节气，15日是节气，要吃无酵饼7日。什么节气呢？就是无酵节，或者叫初酵节15日。好，你看这里都要守啊，正月要守。 不但要守，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要献祭，还要有牲会，都规定了。你看这个二十六节，七七节庄稼出熟，那就是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啊，五旬节他们要守。五旬节要守啊。二十九章第一节，七月初一日，那个是赎罪日，也要守，就是下半年开始了啊。七月初一日不是下半年开始吗？啊，那就赎罪日开始了。二十九章第七节，七月初十日也要守啊，也要守。十二节，七月十五日也要守，因为这是祝棚节啊，这是祝棚节。好，所以每一个节气要守啊。对不起，二十九章的第一节那个七月初一日是叫做吹角节，吹角节。第七节初十日是赎罪节啊，赎罪日那一天。一直到祝棚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守这些节日，全部要守，那是规定了。他们守节日有规定的，比方安息日，他们不能在家里做饭，对不对？他们要提前一天把所有吃的东西做好，啊，这是有规定的，那就是守日。守就是今天一天你什么都不能做。七天以内什么都不能做，哪一天要做什么，哪天献什么祭都做好了啊，都规定好了，这是旧约以色列人守。那么我们新约圣经里到底是怎样告诉我们呢？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一节，加拉太书第四章，从十节读到十一节，十节到十一节。加拉太书，就是在以弗所书的前面，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加拉太书
第几章？
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
好了，你看呢、啊？这个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所以新约不守了，不守，也不守旧约的这些日子。以色列人，你如果信了主耶稣，你都不守了，你是基督徒了。如果你没有信耶稣，那你守犹太教你就要去守啊。这里告诉我们，新约我们不守。再请读往后面翻译，哥罗西书翻两卷，就是哥罗西书，我们请读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请我们读第十六节啊，请我们读第十六节，要读到多读一点，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好吧？十八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日朔、安息日，都不会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
好，请我们注意第十六节，不拘在饮食上，
以色列人是要受饮食的，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可以吃，他们是有规定的。或节气，那任何节气或者月朔和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个论断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审判你，他来审判你，他来说你不守这个不行，你要守，你不要听他的，来告诉你的好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些十七节原是后世的影儿，这些节气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比方我们说什么叫做安息日啊，安息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他是安息日的主。说到安息日，那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息。我们的安息不是守一天，我们乃是天天都有安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了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这个就叫安息。今天新约的安息是到主里面去你就有安息，你在外面你没有安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去，你到他的里面你就有安息了，你不进到他的里面去你没有安息。我们今天看每一个人，很多人都没有安息啊，啊，这个你看我们星期五晚上国际学生聚会也没有安息啊。这个国际学生在哪里想啊，哎呀我这门功课也不行，我读的这个学校可能以后工作签证也签不到啊，而这次有一个学生就签证就被拒了，那下一步又怎么办呢？啊，你看都来了啊，没有安息，天天想了没有安息。有的人对学费又是呢没有办法，没办法我就去打工啊，好赚点钱了，没有安息。所以人一定要回到主的里面去就有安息了，而且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你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啊，都要解决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
是你们
啊，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
好，二十八节，请我们注意一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一句话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因为跟后面就不同了。后面第二十九节是对基督徒讲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这句话不能对不信主的人讲，他怎么会负主的轭啊？这是对基督徒讲，主耶稣里面是柔和谦卑。今天我们里面柔不柔和谦卑啊？不柔和不谦卑啊。所以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什么叫做柔和谦卑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里面，我里面没有怨言，没有嫉妒，没有仇恨，我里面是柔和的，我愿意顺服主，这是柔和。我谦卑在主的面前，我没有骄傲，我没有觉得说我比你好，没有这一口，柔和谦卑。所以怎么才能够柔和谦卑？就是你们当负我的轭。什么叫负轭？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遇见的事情很不顺利的，我们里头觉得说不高兴的、不喜悦的事情，很可能这件事情就是神给你的十字架。做父母的，可能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十字架。 那么你碰见了怎么办呢？那你就要负主的恶，那就是你要负这个恶，那你就要背这个十字架。你背这个十字架，你里面就会柔和谦卑，因为主耶稣讲，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懂得背十字架的人，你就觉得轻省了；不懂得的人，你觉得重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不是听说吗？有的人想换十字架，我的十字架不要，我想换。可能你背的十字架比我轻啊，把你的换给我，我背一个。有人他是做梦，就梦到这个要换十字架，哪知道别人的十字架拿来，他们背都背不动，对不对？更重了。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都是回到里面。今天说的安息日，不过那个形体是基督，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安息，我们不在外面守日子，安息是在里面的安息。那么逾越节，逾越节是说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他是逾越节的羊羔，那是对我们的拯救，又是基督，所以我们也不去守一个逾越节啊，因为我里面已经有基督了啊，基督才是那个实体实际啊，基督才是实际，我们就不守这些节气了。好，我想这就是新月，新月。因为我们不守节气，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的节气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你看有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啊，很多节。各种的节气，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节气是从天主教来的。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没有把这些节气改掉，没有把这些节气改掉，所以这些节气都留下来了。现在弟兄姊妹，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的传道人，是要守这个节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理由，这个圣诞节啊，我们就利用这个圣诞节来传福音啊。你看他有这个理由了，因为他要利用圣诞节传福音，也不能去阻挡他。但是呢，他利用圣诞节来传福音，实际上他就肯定了圣诞节了，因为你要传福音就要有表演嘛，有很多圣诞节的那些活动嘛，实际上你就肯定了圣诞节了。保罗说，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就不要选择哪一个时候，好吧？现在做生意也选择圣诞节，好不好？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按照圣经来讲，我们不守日子，不守日子。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给弟兄姊妹提出来，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去守这些日子，但是有一天，每一个星期有一天，我们是用来纪念主的，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要从23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31节，23节到31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主礼不按礼不按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自己吃着饼喝着杯，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好，谢谢。那么保罗在讲，他说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逐谢了就摆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就是要行啊，这是主的一个命令。那么主的命令是在哪里呢？他根据在哪里呢？就是在路加福音，我们请读路加福音22章，15节，我们要读到20节，15节读到20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到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好，那么你看主耶稣怎样讲啊？这个在第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就摆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怎么样纪念我。这里就有一个行啊，这个行字这个字在希腊文那就是要去照样的去做。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喝饼纪念主。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喝饼呢？那么现在很多基督徒团体就是一个月来一次。那我们请读使徒行传，请读使徒行传第24章，第7节，我们就读第7节这一节。
七日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了半夜。
你看，这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七日的第一日都应该拨饼。七日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呐、啊。那你请你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第1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啊，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好，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也就是说安息日将过，以色列人安息日是星期六，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安息日完了的下一天，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那就是主日了，那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保罗啊，他们是七日的第一日就要拨饼，那不是一个月拨一次，那是每一个七日的第一日都要拨饼啊，这是圣经的教导。而且这个变饼是主耶稣亲自说的，保罗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啊。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的传道人只是规定的一个月只能喝一次，好不好啊？那么关于这个白饼这个问题啊，七日的第一日没有要我们守日，就是守那一天，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日，
守日就是说那一天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什么事情就是不能做，没有，只是说我们那一天要得饼纪念主啊，就是这样，那一天我们要得饼来纪念主。为什么圣经里头关于主耶稣的出生没有要我们去纪念，反而要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死了，对不对？因为保罗刚刚不是讲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们如此行事要表明主耶稣的死啊。啊，再请你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翻开，第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来，你看就是要我们来表明主的死啊，没有要我们一年圣诞节表明他的生，没有，就是要表明他的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死和我们发生了关系，就是他的死跟我们发生关系，他的生很重要，但是他生那一天没有给我们发生像死发生的这个关系，因为他的死才能够赎我们的罪，是不是？他的死，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是说到他的死和我们的关系。那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变得医治。你们以前，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啊，你看，这里就是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就是说他的死给我们发生了关系，他因为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了血，所以我们的罪才洗净了，我们给他的死发生关系。因为他死，所以我们今天就有神的生命了。主耶稣死了，他就把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都有神的生命。主耶稣死了，圣灵就来了。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看到没有，保惠师就不来，他去了就是他死了，圣灵就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和主耶稣的死发生关系，今天一个人你要信主耶稣不错，但是你必须和他的死发生关系，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要向他认罪，你要知道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亲身担当了你的罪，使你在罪上死，你就能够在义上活，一定要和主耶稣的死发生关系。所以每一周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要得饼，就是表明他的死，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就是依照他的死，我们得到生命了，依照他的死，圣灵进来了。主耶稣死了复活了，就是那天晚上他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圣灵就来了，就住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我们是和主耶稣的死发生关系，因此圣经里要我们纪念他的死，表明他的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感谢神，圣经里把主耶稣出生的日期把它隐藏起来了。主耶稣哪天出生，神当然知道，神没有把他出生的日期写在圣经上。圣经里又把主耶稣的像也隐藏起来了，只有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那里说到说到他的形容他的这个外表，是不是这个外表啊？那就说明不是我们想象的画的那么好看，对不对？他没有加薪美容啊，说明说 主耶稣三十岁，别人看见他就像五十岁，所以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怎么见个亚伯拉罕？就是他很苍老啊，不像我们画的那个那个像，好不好？所以这一个神都把主的像，把主的这个出生日期都把它隐藏起来，我们就不去，我们就按照圣经做，不去做一个像来拜，或者我们就要去守一个日子，我们不做，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按照圣经，圣经怎么讲我们就做。一个基督徒你不按照圣经，你按照什么呢？因为传道人讲的东西不一定都对，所以传道人讲的东西你要问问他，你说你说的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比方刚刚我们说到说埃及记二十章，神说我耶和华是忌邪的，恨我的我要追到他的罪，从父到子直到三十代啊。那我们就讲这个不是父亲的罪要归到儿子身上，要你要解释错了，那你怎么知道？好了，我们就把以西结书十八章读给你，那就是神的话。好，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神的话，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讲。
刚才我们读过一段，就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
靠着得救，
就靠着得救。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也是讲，你们要奉父子灵的名
受洗。
那这个父子灵的名跟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相同一个名？还有就是比如我们聚会的时候，可不可以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开始聚会？
好，那么主耶稣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是指到施浸这一件事情，施浸这件事情没有说到别的名字。圣经里没有一个教导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祷告，没有，这个只是说到施浸的问题。这个为什么说到受浸？因为受浸是代表死。罗马书第六章是说，岂不知你们这受刑，原文是叫禁止，不是刑，受禁归于基督的人是归于他的死吗？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受禁的时候是要水把我盖过去，那就是埋葬了，就是我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是指的死来讲，好不好？好，所以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浸，是指的受浸来讲。以后在使徒行传，使徒们也奉主耶稣的名受浸，跟人施浸啊，这个也是对的，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死，我们是奉他的名施浸，对的，好不好？但是我们不奉父子圣灵的名来祷告，没有。
那么聚会呢，也不是奉。
没有啊，圣经里没有。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说聚会，这一章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对不对？是我的名里面，在我的名里面聚会，不是是父子圣灵的名聚会。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只和主耶稣的名发生了关系。我们要敬拜父，不错；我们也敬拜主耶稣，不错。但是我们不敬拜圣灵，因为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敬拜圣灵，没有。就是人想圣灵三一神啊，因为是三一神，所以我们就啊要敬拜，敬拜了父以后就敬拜子，敬拜了子以后也敬拜圣灵。这是很奇妙的，圣经里头啊他就没有说到要敬拜圣灵。
可是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父子灵的名是同一个名？
父子灵的名那我们只能这样讲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这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圣经里就讲又讲了，父是主，子是主，就没有讲圣灵是主，没有啊，没有讲这一个啊，这就是这是不同了。
从英文上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那个 name 是一个单数的名，
不错啊。那么这个单数的话，父子圣灵的名，好，那就是神的名了。
那真的是这样看。那请你你再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好了。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你看这里说的父，说到主，所以我们平常说的父就是指到神来讲，我们平常说的主就是指到主耶稣来讲。如果我们平常说的圣灵，那就是另一方面，没有把圣灵说成是主，没有，没有。所以有的曾经有一个老姊妹来问我，她说我们平常说的神是不是就是代表三一神啊？如果从这里来看，不是代表三一神，我们平常说的就是代表父，就是代表父。我们平常说的主就是指的主耶稣，就是指的主耶稣。
那总不能找报纸说我们奉父子的名开始
祈祷啊？没有没有，我们从来不说这个，就是奉主的名。刚刚我们讲了，聚会就是主的名，不是奉父子的圣灵的名来聚会，没有这一个，好不好？马太福音十八章说的很清楚嘛，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嘛，好，我们聚会都奉主耶稣的名。哎，因为今天我们和主耶稣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啊，发生直接关系。圣灵今天也有关系，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特别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主要是信主耶稣的，圣灵把他从主耶稣所受的来告诉我们。好，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嘛，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要读到十四节，或者读到十五节，好吧？请读。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你看到没有，父所有的都是主耶稣的，圣灵所说的话做的事一定是主耶稣给他，他就做，授予主耶稣。所以圣灵是工作的，圣灵是来工作的。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圣灵奉差遣是来工作，所以圣灵要对我们说的一切话，甚至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是他是授予主耶稣的，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来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他要来荣耀主耶稣，圣灵自己不得荣耀。因此我们只能按照圣经，我们就是按照圣经，好吧？好，请讲。
但是请问，如果从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六节，这个就是说，对这个建立万物的时候，就是主跟父，是不是这样？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这个都是刚刚都是哥林多
啊，这个不同了，因为那个是在旧约，那是创造的时候，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这个我们指
我们是一个复数，那是指的父子灵了，
有灵在里面，
有灵，包括复数。
就是三。
但是后面又是单数了，所以就照着他的样子，那就是单数了，那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照着他的样子，
他的形象来造人。
那么做天地万物的时候都是父子灵一体，
哪一个
造这个天地万物？
对对对，那你看啊，父子灵都在创造。你看那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那里面就讲了，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讲到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有神的灵吗？
对，那是圣灵吗？
就是圣灵。
那圣灵不是耶稣上天之后他吹气给他们接受圣灵的吗？
不错。那么我们就讲灵只有一位，没有两个灵啊，所以灵的名字不同，在旧约叫做耶和华的灵，新约呢也叫做基督耶稣的灵，也叫这一个，也叫儿子的灵，也叫圣灵，就是一位灵，他的名字不同。他的名字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的工作，他的性质。比方说圣灵就说明他是圣的，他是圣洁的。说是耶和华的灵，就是他是属于耶和华的，好不好？他的灵不同，好，这个不同了，好不好？
刚刚讲到就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讲到刚才讲耶稣的命令，你们要说新方言，然后医病赶鬼，按头祷告，然后病就好了。那这个也是有命令让我们学新方言。怎么叫新方言
啊？新方言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你们没有说过的方言这一个字，方言这个字，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来，那里就告诉我们，那是说别国的话，就是说世界上有的话，有的语言，那个就叫做方言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就是圣灵给我们有一个恩赐，就是说方言的恩赐。方言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不是方言，中文翻译是方言，原文的意思是舌头。舌头，那么就是说不是说发的音，就是舌头说的话。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讲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是一定有世界上有的语言，所以这个语言就一定有它的文法，一定有文法，有主语，有谓语，有宾语，一定有这一个，有形容词。如果是单音节的只发一个音的，那就不对了，它不是要别国的话。而且第二章是先第二章别个都听得懂啊，从国外回来的人他能够听得懂，他们怎么用我们的湘潭说话呢？就是用我们家乡话在讲，那是别人一定能听得懂的，好不好？所以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二章都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人翻译方言，你就不要讲那个方言，你说的话一定是有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的。
但是那是保罗讲的，这是神，这是耶稣讲的
啊。不错哦。那么我们相信保罗是使徒，使徒行传就是把主耶稣的话实行出来，那是主耶稣的话实行出来，好不好？保罗自己讲了，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林肯说五句教导人的话胜于说万句方言，好不好？好不好？好。那如果我们没有了，那我们现在祷告，好吧？我们请弟弟兄做祷告，好吧？请弟弟兄祷告。
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学习了很多东西，而且是在外面，往往和外面都是比较混乱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比较看比较清楚，就是你的恩典，你也特别的怜悯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让我们如何的知道如何的敬拜你，如何的真正寻求让你圣经高头真正的意思，主我们感谢，这都是你的恩典，也都是你的怜悯，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你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天天能够靠着你的生命来活，来荣耀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不仅让我们那个能够让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比那些外表的一些形式上的东西都宝贵的多。 因为你，因为让我们，你让我们活着，就是要追求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能够再长大。就正如你来了，是要养这生命，而且是在我们这个更深更深。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对我们特别的恩爱恩待我们。祝你也特别的恩待我们。祝你说凡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万事都得益处。说我们的虚空弟兄出来出去事故，但是他们车子虽然坏了，但是他们人都是好的。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是因为你在外暗中要保守我们，怜悯我们，就是都是值得我们赞美你，都是我们所属的。所以祝福，求你祝福的，祝福我们这个聚会，让我们的聚会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更明白你的道，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是我们昨天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亮。我们离开了你的话语，我们都没有办法。的确说，外面的东西很复杂，特别是特别乱，特别做的我们自己有时候晕头转向，摸不清楚。但是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听听你话语，向你感谢，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你们开一个车来的吗？
嗯，开一个。
好好好，谢谢。